缺月挂疏桐，漏断人初静。谁见幽人独往来，飘渺孤鸿影。今期却回头，有恨无人省。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。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，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，去寻找无言的山水，去寻找远逝的古人，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，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。像苏东坡这样的灵魂竟然寂静无声，那么迟早总会突然冒出一种宏大的奇迹，让这个世界大吃一惊。然而他现在即便写诗作文，也不会追求社会轰动了。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，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，缺少自知之明。他想，一段树木靠着引流取悦于人，一块石头靠着韵文取悦于人。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，也恰恰正是他们的毛病所在，他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这里。我苏东坡30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，也大多是我的弱项所在。例如从小为考科举学写政论策论，后来更是津津乐道于讨论历史是非，直言成见曲直。做了官，以为自己真的很懂得这一套了，洋洋自得的炫耀。其实我又何尝懂呢？直到一下子面临死亡才知道，我是在炫耀无知。30多年来最大的弊病就在这里。现在终于明白，到黄州的我是觉悟了的我，与以前的苏东坡是两个人。苏东坡的这种自省，不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，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，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。他在无情地剥除自己身上每一点异己的成分，哪怕这些成分曾为他带来过官职、荣誉和名声。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，在这一过程中，佛教帮了他大忙，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。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不亲自垦荒种地，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。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，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，他真正的成熟了，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，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，成熟于灭迹后的再生，成熟于穷乡僻壤，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。 幸好他还不年老。他在黄州期间是44岁至48岁，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好的年月，今后还大有可为。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，换言之，成熟在过了季节的年岁，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，脚步却已踉跄蹒跚。与他们相比，苏东坡真是好命。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，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，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，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，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，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，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，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。博玉的豪情发过了酵，尖利的山峰收住了劲，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，结果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，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，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了。